好，我们读了罗马书的第六七八三章了，应该是大概保罗最高的神学的核心了。我先念一个有趣的小东西，我在结尾的时候说怎么样，没有任何的事物可以使我们与天主的爱与耶稣基督相隔绝，对不对？我念这个第九章马上念啊，下面就说什么，我在基督内讲实话不说谎，我的良心在圣神内跟我作证，我忧苦极大，我心中不断痛苦，为救我的弟兄，我血统的同胞，就是被诅咒跟基督隔绝，我也心甘情愿。哦，你马上很强烈的反转啊！这个非常美的一个保罗的神学，他的用的词啊，让人很震撼啊！当然，这边谈的是什么？就是没有任何的事物可以让我跟基督的爱相隔绝，只有一个。我自己很清楚，这很清楚。就是那保罗说，他甚至愿意为了救同胞，他愿意。如果这是这当这个很强的表达的方式，如果这样子，我必须跟基督爱隔离，那我就是不要也没关系，为了同胞先得救比较好啊。这当然是有点像这个地藏王菩萨，对不对？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啊？对不对？就地狱还有人，我就不进天堂。这个写法，这些宗教的体验，它有一些类似的表达。但当然知道，保罗他是不可能跟基督爱隔绝的，有非常强的一个用字用词啊。那大家如果这么读，应该是觉得会很有感哦。我觉得这个读这三章应该非常有感嘛。你没有感，我也没办法了，真的没办法了。那怎么看见啊？你这保罗是他谈的是得救的后果，因为前面到了第三章二十一节开始啊，他开始说了嘛，一个重大的反转，对不对？然后他谈的第三章二十节之前，人都犯了罪，那天主呢实现了他的正义，好让我达到我们在耶稣基督身上救的人，使人跟天主和好，然后用了亚当啊一个人把罪恶带入世界，然后怎么样用一个人啊耶稣。把恩宠带入世界，那这边你在想着亚当跟的时候，好像说这个哪里的罪恶越大，那恩宠就越多，那你就会觉得那恩宠那罪恶不也不赖啊，不是吗？啊，如果罪恶越大，恩宠越多，那我就积犯罪好了，我得恩宠啊。这当然是我们人的狡辩的讲法。的确的，我们在每年的复活夜哈，唱那个复活宣报歌，有没有注意到说啊，幸运的罪过，那罪过好幸运，把我们带来了天主。那是一个，当然是个诗歌性的赞叹嘛。他赞叹的不是罪恶，他赞叹的是天主竟然这样爱的人。我们在那个读就是读文学的时候，你力量要能够清楚，不要在那边硬在那边，就是专注那个死胡同。别人常常说犹大斯不是天主安排的吗？那还干嘛要罚他呢？不能这么说的，这边很清楚。就像说他第六章一开始说怎么样，那我怎么说呢？我要长留在这个断乎不可。马上就否，不是的，他不是的，因为怎么样，他这边就开始对立了，死亡跟复活，罪恶跟恩宠，一对救人跟新人，啊，我们过去的情况是在罪恶当中，但是那个罪恶呢，并没有让天主放弃我们嘛，那现在怎么给了我们这一个最新的救援？那这个救援是在耶稣身上实践的，那耶稣是战胜了死亡嘛，那他的复活是一次性的，所以他不会再死，所以他永远活在天主内了。这象征着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我们有接受了这个信仰，我就应该是复活的啊！就罪恶把我致死了嘛，但是天主让我复活了，就用这个耶稣的死亡跟复活在我们人间的生命里面，他首先你可以讲是用洗礼来表达。那对保罗，我相信了，他谈的是他的大马士革经验啊，他就发现他过去跟现在的这个彻底的转变。我们要明白了，他给罗马书人写书信了，他还没有去过罗马，他这边不能够说你们都是罪人的，那还要不去啊？对不对？他不能说的，他谈的其实真的是非常就神学性的讲那个内容，他谈他们现在所得的救恩呢，是共同我们透过这个圣喜圣事接受耶稣的死亡跟复活，我们达到的效果。那他谈他当然是分享他自己的生命经验了。谈他，那他的名声应该已经就是四处都知道，名声远播嘛。那他这么样的谦卑的讲，这很惊人呐、啊！你可以说这个是保罗，我觉得是保罗神秘经验，我自己感觉了，这不是太什么，他就这么去深的去反省啊。这个在大马士革那个相遇的事情，他整个一生的改变，当然是怎么样，很长久的挣扎嘛。所以这边谈的说，一开始说什么说，耶稣的是死于罪恶了。 啊，他死嘛，他一次的第八六章第十节嘛，活活于天主，因为天主是永远的嘛，他永远活于天主内，所以你们要这样看自己，说基督徒要这样，我们死于罪恶，在耶稣内活于天主，这是永远的嘛。也因此呢，怎么样？他说用那个罪的奴隶来表达，我们过去是罪恶的奴隶，对不对？那现在呢，主人换了，我们现在是正义的奴隶，天主的奴隶。我们一直是奴隶，对不对？那我从罪恶的奴隶呢，变成这个天主的奴隶。那这个是暂时讲的，他先用一个概念。接着你可能后面听见了，在后面第八章的第十二节开始嘛，他说我们不再是奴隶了，我们是什么？是天主的子女了。第八章十四节，啊，所以他先讲的是一个用奴隶的，他应该转换图像的表达的。啊，先因为大家在那个年代里面，你知道这罗马帝国的统治嘛，那大家都是怎么上下其实很清楚的，就主人、自由人跟奴隶分得非常清楚的。那用那个概念来表达，那个主人对着奴隶有绝对的权利嘛。过去我们在罪恶中，我们挣脱不了，罪恶把我们控制得很死，我们就跟奴隶一样。啊，罪恶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这当然是表达把那个罪恶看成一个人了哈，那个拟人化的表达嘛。那现在他说，我们现在怎么成了爱的奴隶？啊，成了正义的奴隶，成了天主的奴隶嘛？因为罪恶怎么样？那个罪恶主人把我们带向死亡，而这个呢，正义、爱、耶稣基督把我们带向成圣，带向永生嘛？啊，这是后面写的，在这一个第二十二节说的嘛？啊，这个罪恶的结局是死亡嘛？你们现在脱离罪恶，得到自由，做了天主的奴隶嘛？啊，效果呢，让你们成圣，结局呢，永生。啊，其实每一个字都非常清楚。你看那个精简度啊，那我觉得不能字不能再精简了。但我也不能跟各位读每一个字，我觉得要读每个字可以，这可以上好几堂课的啊。这段经文非常精彩。那第七章就说继续谈了，我们脱离了法律了。啊，他说又开始用夫妻的关系，他的法律呢是旧的丈夫。啊，那一个婚姻关系什么时候结束呢？一方去世就结束了。那你知道那个男尊女卑的社会啊，对不对？女人活着或死着没什么差别的，男人死亡对女人是很大的差别。所以他现在讲的法律，对不对？是旧的丈夫，那么他已经死了。现在我们人新娘啊，我们已经可以重新来过，我们嫁了一个新的丈夫，基督。所以他是让我们真正得到自由嘛，所以这个就有这个过去跟现在的差别。第五节说，我们还在肉性的权下，过去啊，还在肉性的时候怎么样？是借着法律倾向罪恶的情欲。现在呢，啊，第六节怎么样？现在我们是死于束缚我们的势力，脱离了法律。啊，那个丈夫去世了，所以我们怎么样？不应该再看这个法律条文了。不要被他限制，现在要用新的心神侍奉天主，要侍奉一个新的丈夫了。反正这个丈夫是爱我们的，啊，所以继续谈那个法律跟罪恶的关系。法律有这样子有罪恶不是的，法律还是出自于天主的。法律是让我们认清楚我们的罪，就是我们说不知者无罪嘛，啊，讲的确，当没有人限，这有点道家思想，对不对？天下之皆知美之为美，斯不美已。你本来不会去分辨美跟丑的，你定义这个是美，那个就是丑。但你规定人哈，你说女孩子身高要170，对不对？体重要49，对不对？那不合标准都丑，那是人的。那大家说这个不对，美跟丑是不用去定的，这边有点那个味道，对不对？我们都不知道的时候呢，我们大家本来可能是就会按照我本性生活就好好的过了。可是，一旦定出法律、定出标准以后呢，我怎么样？就想总是找那些漏洞吧。我这直接用我们今天的背景来理解，不是吗？我们现在我们人不这么说吗？法律是给什么？给那些懂得玩法的人而写的嘛，捆绑我们这些不懂法律的人，绑得死死的。我们常有这样的经验，对不对？很清楚的。那我们最近一直有人告我们说太吵，那是一样的。我觉得这就是个例子。我们就不要为这个事情被他这个困扰住了哈。好，现在很清楚，他的法律怎么样呢？第十二节说，法律本来也是圣的，诫命也是圣的，是正义跟美善的。他说是善让我们死了吗？不是的，是罪恶。因为我一旦知道这个法律的以后，我们能够分辨善跟恶。很遗憾，我们都选择恶，不选择善。这是也保罗的经验，你可以知道保罗他过去在整个的跟耶稣相遇之前嘛， 对不对？他大学那个生命经验什么是他对于这个过去他是很遵守犹太法律的，他就这个法律把他困住，让他没办法认出墨西亚来。我想是这个经验，所以他说怎么说法律怎么第 十四节说那么法律是属于神的，但是我属于血肉，是我这个罪恶。所以这边就非常熟悉的一段话，也非常惊人的反省，说我属血肉已被卖给罪恶做奴隶，因为我不明白我做的是什么，我愿意的我偏不做，我憎恨的我偏去做。这句话也非常坚韧了，对不对？我们这真是我们看非常深的我们人的共同的经验啊，在写的这这我们要分辨善跟恶，说实在我一直认为不困难啊，很多人就分辨善恶不困难，困难的是我愿不愿意做。那这边我们共同的经验是我都选择什么恶，这个恶大概可以这么说，就是符合我自己的想法，不是符合天主的想法。这边就分什么上主之神跟血肉之神。他说我们的理智本来是走向天主法律的，可是我们的肉性呢却走向罪恶的法律。就把这个上主之神跟血肉之神第八章就继续的发挥了。我们现在是基督徒，我们在圣神内，我们得到了上主之神，不要再去按照血肉之神来生活了。然后第十二节开始讲我们成了义子，但是呢现实生活还在继续的往前走嘛。我们虽然是已经得到这个恩宠，但是怎么样还没有尚未真正的圆满嘛。所以他说怎么样，在第十七节讲了，他说我们是子女，我们是承继者，是天主的承继者，是基督的同承继者。然后一个条件，只要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一个很简单的条件，只要我们肯跟耶稣一起受苦，就一定跟他一起同受光荣。就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生活都想跳过那个耶稣的世上生活的那个阴暗面呢，我们只看见耶稣行奇迹治病驱魔，我们好像就是有意无意的不管耶稣的苦难，不管。我们今天怎么样，守斋很困难，刻苦很困难，祈祷很困难，我们都不想做。可是有什么问题之后呢，说耶稣你为什么不管我，为什么不救我，为什么不治愈我。你注意到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生命的现实嘛。我们还在路上，这些困境呢还是存在，但是呢天主已经让我成了一个属于他的人，成了什么拥有上主之神的人。所以他是怎么样，他说这个苦难是短短的，所以十八节是我们很熟悉的哈。我实在认为哈，现世的苦楚与将来在我们身上要显示的光荣是不能较量的，这个我们放在心上。我们如果我不看那个将来的喜乐的话，我对现在的苦难就很难忍受。如果我不相信死亡有永生啊，我现在就很苦了，或者我就随便过了，纵欲都可能。最近一个朋友，一个学生问我说，为什么一定要追求永生？我不为什么呢？不然你要干，不然要干什么呢？啊，你说你问我为什么追求，我说我也答不出来。那你告诉我，那你要追求什么呢？对不对？你拿个这个，有时候直接叫这个反省蛮困难的，但是信仰上的确是如此的。谁能够证明天主真正存在呢？就是我们说逻辑性的绝对性的这个环环相扣毫无跳跃的证明是不可能的。天主本来就超，我们在哲学上论证我们相信神的存在，当然有别的哲学会说神不存在，我们在哲学上论证就是有一个神，然后你选择嘛，你要决定要跟随哪一个想法或者是思想。但我们基督徒当然是跟随我们所谓的四灵哲学、经验哲学啊，从这个教会一直传下来的。我们相信有一个神，那神我们怎么认识呢？靠着启示啊，就靠着圣经，就神讲给我们听了。那我们相信这个天主的话、教会的历史啊、圣人的见证，我们这么相信的嘛？那他们的生命都告诉我们，从现实来看太苦了，对不对？那他们就活出，因为他们相信有永生嘛，就他们自己的语言来讲是很清楚的嘛。保罗是一样的经验，所以我们就是相信这个。我们现在的苦楚，你就活嘛，好的长寿，就算活120岁好不好？120岁又怎样呢？天主面前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嘛，120岁一天还不到呢。这怎么说起来？你看，当然是象征性的讲法。这边保罗说的话，说苦难是跟基督一起受苦就有价值。这个价值是让我们得到什么？ 跟他一起受光荣。所以第十九节说，十九节，凡是受造之物都在热切等待天主之名的显扬。受造之物屈服在败坏的状态之下，不是自愿的，是出于那使他屈服的那位的决意。但是呢，受造之物仍然怀有希望脱离这个。好，这个当然是说人根本的那个罪恶的情况是整个过去历史，你像原罪一直压他来的东西。那现在是我们怎么样？我们希望能够享受第二十二节哈，享受天主子女的光荣自由。那这个自由是天主圣神在我们内生活嘛？所以耶稣的世界也带给我们得到天主圣神。第八章的最后结尾怎么样？是圣神扶助我们的软弱。啊，到目前为止，一切受造物都一同叹息，同受惨痛，因为都还在渴望啊，渴望天主。要说第二十三节哈。不但是万物，连我们这个已经蒙受圣神出国的，也在自己心中叹息着，等待着一直期望的实现，就是我们肉身的救赎。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面。他这边说，我们这些蒙受圣神出国，因为我们知道保禄是什么，保禄离耶稣时代最近的，我们所有的新约作品啊，保禄是最早写好，这是我们最古老的基督信仰的作品。罗马书当然在写的比较晚，在保禄的生命年代来看，但整个的基督徒的作品来看，他是最早的一批最出国，他们是最先相信耶稣是墨西亚的人。但我们肉身里面呢，我们还在受现世的捆绑，我们希望着摆脱这个，怎么样说我们已经有了希望了。好，那希望呢是在等待中嘛，如果已经看见就不用希望了。好，所以看见天主就不需要望得了，我们在等待当中。那这个时候呢，在我们这个困境当中，天主没有把我们丢掉不管，把圣神在我们内，把圣神扶助我们的软弱。然后最后一句话是非常关键，第二十八节我常常用的嘛，我们知道的什么，天主使一切协助那些爱他的人，就是按他旨意蒙召的人获得益处。所以我们生命的一切遭遇让我们得到益处的，但条件是爱天主，条件是按他的旨意生活，那不是我自己我行我素，然后还怪天主啊，说这个事情对我没好处，我看不见他的好处，因为我没有按照天主的旨意生活。那天主的旨意怎么样呢？看见了第二十九节哈，他让天主所预选的人预定他们跟自己儿子肖像相同，好使他在众多弟兄中做长子。所以耶稣成了守生者嘛，长子，我们是他的兄弟姐妹，我们是按照他肖像一样，那当然怎么样，我们全部的生命经历本来跟他一样了，当然就包含苦难跟死亡了，那还需要惊讶吗？但结局你知道，耶稣的死亡不是结局，所以最后怎么样？三十一节非常狂的，我在保罗狂喜啊！那是我们的基督徒的凯歌，他说：“天主把他的儿子都给我们了，岂不把一切给我们吗？”啊，天主把他的独生子给了我们吗？天主还能给我们什么呢？没有了。对，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里面讲三位一体，无大无小，无先无后嘛，对不对？所以天主把他的独生子，就是把他自己给了我们。我们还希望什么呢？哎呦，我们希望的可多了，不是吗？我们就是不要天主，这是人的麻烦。这是我们今天，我们就是三不五时想到去想重新成为罪恶的奴隶，很困难的。那保禄说怎么样？他说我们要回到这个爱里。所以在第37节，虽然生命那么多考验，他说靠着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一切事上会大获全胜。这要靠信的，我真正相信嘛。如果真正相信的话怎么样，那个坐在天主右边的那一位耶稣基督，他就让我们跟他的爱永不隔绝，战胜一切的困境。好，这个是一个非常美的一段话，我希望各位回去多读几遍，这真的很精彩。第六到第八章，这是我认为是保禄全部神学最大的核心了，这样子。而且我一直相信，他应该在描写的是他对于大马士革事件的反省。我觉得他那个生命经验是那么深的触动他。我们大家可以求保禄的帮助我们，把我们的信仰经验能够不断的深刻的反省。好，明天我们继续看保禄开始反省另外一个题目了，他的同胞们该怎么办？愿光荣归于父，
及天主之圣神，其所有的今日已然，直到永远。阿门。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好。